接着，请看讲义第二页，经部难中的第四难。又三摩地心所法，根据有部的主张，是属于十大地法中的其中一项。大地心所法的特质是指，只要有情，具备精神层面的造作，此十种大地心说法一定会具实而生起。既然如此，也就代表只要任何的心王升起，此心说法三摩地也就会伴随而生。那么，应该会有此情况发生，所有的心都是专一所缘，皆一境转，而不会有所谓的散乱位。一切心根据注教就普光的俱舍论记是曰一切三性。是曰善恶无忌，所有属性的心王升起的时候，由于三摩地是大地心说法之一，也就代表会伴随所有的心王而生，那么就应该要承认有情的心王显现。不论是哪一种属性的心王，不论是哪一种种类的心王，只要有心王现行，必然有情，即在该时间点是专一于所缘，心不会有散乱的情况。但是事实上，在心所法中也有散乱的心所啊，这怎么去解决呢？那在事实层面，有情的心，也是会有散乱的情况。那如果是按照法宝的注解，如讲义第三页注脚栏，在注脚时的上方，该段引文，心所等持是大地法，通于定善，通其定善，就是通定位，也通于善心位。既然是大地法，就会令一切心都处于专一所缘境，那就不应该会有情于善乱位时是心乱，有情于定中时是心一境性，就不应该出现此差别的情况，因为三摩地是大地法，有情只要不是处于无心位，还活着的时候，有精神层面的造作，照理而言就不应该有心乱或心定此差别情况发生了。而应该都是心一境性，但是这是与事实相违背的。那根据此问难，有部怎么回应呢？请看讲义的第三页，有部答末难，末难就是指最后一难了。那当然，这样的注解是否代表说有部对于前面的问难他没有能力回答？不知道了哈，不知道。但是如先前在上俱舍论前导的课程，导师的著作中就有提到了哈。那甚至这个在世亲的传记中也有提到哈。当初世亲先写俱舍论的寄送啊，寄到迦斯米罗国，阿毗达摩论师、有部的论师都很开心哦。哇，又有一位大论师哦，学有所成，在发扬有部的 主张。可是当世亲又把长行的注解也 寄回给加斯敏罗国有部阿毗达摩论师一看，不看还好，看了气不不。表面上好像是在赞扬有部，但是都偷偷的酸有部，偷偷的骂有部。有的骂的就是比较明显。像这边到底是不是世亲故意这样的撰写是有意为之，表达出有部对于先前的三个问难都无力反驳。那不管怎么样，有部怎么回应第四个问难呢？不尔于品等词列故，于品是指在善心位的时候，虽然也有大地心所法中的等词心所，可是其作用比较雷烈，所以该位有情在该时间点中，心是散乱、不定的、不专注的。那需要透过加工用行，才能让定的心所发挥强而有力的作用。那这样的回应其实也合理，为什么？有情都有慧心所，都有慧心所，因为慧心所根据有部的主张也是大地心所法之一。慧心所的功能就是检择抉择的功能，然而慧心所有生得慧以生俱来的，但是也可以透过后天的加工用行提升慧心所的作用，闻思修所成，乃至达到无漏的清净慧。那无漏的清净慧也可以再提升，不断不断的把杂垢去除，强化慧心所的功能。好，那等持的心所法也是一样啊，等持这样的定心所，同样一般的善心凡夫，它就是处于比较累劣的定心所作用，需要透过后天的加工用行，努力让定心所发挥强大且稳定的功能。好，那接着世亲提到有余师说，根据此说即是对应于讲义第二页的论文第三行，即心专一一境就称为是三摩地。所以在古德的标示才会直接的认为有余师即是金布师的主张，即心本身专注于一所缘，而且能够相续转，也就代表是第一刹那、第二刹那、第三刹那、第四刹那都是相续持续在同一所缘境上，而不是像有部很喜欢做机械式的划分，这一刹那、这一刹那、下一刹那。金部是从相续的心一尽性，这种情况发生即称为是三摩地，所以没有另外安立其余的心所法称之为三摩地心所，不需要。为什么呢？金部也有契经做依据。第一，此三摩地在契经中称为真上心学，就是真上慧、真上定，更正，真上戒、真上定、真上慧这三真上学，而契经中将真上定学也称为真上心学，所以代表两者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为什么契经称为真上心学呢？ 这是第一部契经。另外契经中又提到心清净最胜即四净律。那四根本净律是止观最平等的，那而且还有净律之成就，所以才会说是清净最胜。是什么清净最胜呢？是心清净最胜，即称为是净律的定体，所以也不是另外有定心所，不是另外有等持心所，而是单就心王本身，即说为是净律。好，所以经部根据这两段契经中的内文，就主张不需要另外安立等持心所，即心具备了一净性的情况，称为三摩地，称为等持。好，那当然了，以我们一般所熟悉的，甚至大智度论也好，或者是大圣唯识的论书也好，都是别于心外，另有定心所，另有三摩地等持心所的存在，而不是如有部，更正，而不是如经部的主张，即心一净性，立名为三摩地。好，接着论文进一步解释色界四净律何以称为净律。净即是极净，律即是省律。省律的意思是指有情能够如实了知所缘的境界，因为净律本身是止观平等，有定也有慧，而且两者本身是很均衡的，不像欲界是定弱，相对而言会稍微强一点，而且也不像无色界是定强，然而会是随着定增而会越来越弱。色界的这四种定法是定慧最为均等，当然最均等的是第四净律。所以省律的意思是如实了知的意思，就如同所说的心在定能如实了知，那此中的心在定的定就是指四净律。好，那省律意中至地界故，那这句话如果参考回梵文本的罗马翻的内容呢，如在注脚十四的刮胡二，地界这个翻译词参考回去目前所能找到的梵文本，其实只有界达土这个字而已，但是如注脚十四的刮胡二，印度造智声明论中有自界自缘，那省律梵文称为正多，就是黑板上右下方所写的，那这本身是自缘，那于正多意中自界，那此中的自界是指黑板上所写的下方这个字母，那所以两者呢就组合成为净律，或者常听到翻成禅那了这样的梵文字。 好，因此，根据有部的主张，审律是以慧心所为体。那普光的俱舍论记对于此句论文呢，有给予说明的理由，如讲义第四页的注脚引文的倒数第三行，普光论记的倒数第三行，有余部记审律的体性是私心所，为了鉴别此有部所不承认的主张，所以本段俱舍论文才会作此叙述。此中是指有部，审律是以慧心所为体，而不是以私心所为体。接着普光引用大毗婆沙论，虽然普光的论记是卷83啊，但是以目前玄奘的翻译版本是在卷80，在婆沙的卷80提到这一段论文，净律的净即是等引，平等人引，人引心对于一所缘境中能够极尽且能够审律。那审律的律呢，是指片观，所以合称为净律。心虽极尽，又带有能片观审律的功能。好，接着讲义第四页论文，如果定义净律此字词是极尽且能审律，那么一切等词，诸等词，按照古德的解释，就是指八等词啊，就是包含五色界的定，这八地中的定也都应该称为净律，因为都符合极净且能审律的基本定义。好，那世亲站在有部的主张做回应，不尔为圣方立此名，不是说只要具备了心极净且具有审律的功能就足以称为净律，而是要强而有力。因为等持心所跟慧心所都属于大地法，大地法也代表说有情只要处于有心位，这两种心所都一定会并存，所以绝对不是只具备这两种心所的最低要求就能称为净律，当然不可能，一定是要强而有力到某一种程度方足以称为净律。那接着就举例做说明了，这个当然是从过去世间的供许将发光称为日，而不会将萤火虫它也能发光，或者是将以前点蜡烛等等，不会将那样的发光物体称为日，称为太阳。好，接着就进一步询问，如果是为圣的极尽审律方称为净律的话，这四种色界定何以独名为圣呢？怎么样才能够具备此标准，达到净律的标准？好，那第一个标准是此色界的四净律是含摄有净律之。当然净律之在初净律跟第三净律是个别有五支， 那么第二禁律跟第四禁律是个别有五支，那内容上不完全相等，有相等的禁律支，但是也有截然不同的。但是不管如何，这是第一个标准，也就代表其余的定法没有此禁律支。第二，此四禁律是止观均行，而且最能省律，这是第二个标准。那如刚才有提到，欲界善心的友情，善是指善乱的善，善心的友情，定跟慧两个心所而言，慧稍微比较强，定稍微比较弱。但而无色界呢，无论是无色界的友情或无色界定，刚好相反过来，是越高层的定越强，却也让慧越弱。那如非想非非想，就是想非常的羸弱，慧非常的羸弱。好，那第三个条件，那其中的三个第三个条件，其实又个别可以分两项。成就四禁律的这位友情能够得宪法乐住，宪法就是指现身，他不需要等到来世，不需要说今生造善业，来世才能得到可爱乐的果，不需要，只要今生成就四禁律的任何一种禁律，他在现世的身心即能安乐住。那当然安乐的程度也会依照定的深浅有差别，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宪法宪世这位友情的身心就能够感受到此安乐住。再者，在修道中有分成四种通行，唯独四根本禁律称为乐通行，具备乐通行的名称。依于四根本禁律所生的道，才称为四通行。通行本身就是道的同义词，同样含义的。如果道是依于无色界定，或者是依于位置定，或者是依于中间定，中间禁律所升起的道，就称为是苦通行。那相关的内容在分别贤圣品就有提到四通行，大家有兴趣可以查回分别贤圣品。那因此本段论文从这三大项作为唯色界的四定独称为禁律，是具备这三大项的理由。好，那接着就提出问案：假设色界的四定具备这四种理由而独称为禁律，非共许于其他的定法，譬如说无色界定的话，难道染污的禁律也同样具备以上的三个条件吗？当然，比如说以乐通行，它绝对跟染污的禁律没有关联嘛，因为所生的通行道是要能去对治烦恼的。对治有可能是暂时的断除降伏，或者是无漏属性的毕竟断。那染污的禁律本身又称为未禁律，未定。这在讲义的19页也会探讨，禁律中具备禁律之究竟是只有世间善或者是无漏的禁律才有禁律之，还是连染污的禁律未等至也有禁律之。那如讲义的直本讲义的19页在论约的第2小段， 一开头未等至，即是此中在色界四种定中属于染污净虑的。那之所以称为未等至，即是指与烦恼，尤其是贪烦恼爱，是未着于定，所以称为未等至。当然未等至不只局限于色界的四净虑，包含上界、无色界也能分为世间有漏善的净等至，还有与爱相应的未等至。好，所以讲义的第四页，若尔染污净虑，您得此名，难道也能称为净虑吗？染污属性的色界定，难道也能称为净虑吗？难道也符合上方所说的标准吗？好，那有部怎么回答呢？有部的回答是：染污的未等至净虑，也能邪省虑故，它也能省虑，只是不正而已。就像我们一般站在佛法的角度，会说某些外道，他也有修成定啊，他也有修成色界定，但是呢，他可能他本身的思维，也就是此中所讲的省虑，然后是不符合正法的，是有偏差的。当然不是说完全的错误，谤因谤果，可能还不至于那么夸张。这边的邪就是不正的意思，可能是有偏差，不正确的，不完全正确的。哦，接着根据有不如此的回应，就提出如果说染污的未净虑也有邪省虑的功能，所以也能称为净虑的话，这样的主张就有重大的过失。重大的过失是指什么呢？世亲论主没有明确的讲，因此两位古德的注解也略有差别，请参考讲义第四页注脚二十。首先看普光的俱舍论记，如果说邪净虑，更正，未净虑也能令慧心所产生邪省虑，因此也足以称为净虑的话，如此的过失就会产生底下一行印文所说的一切三界诸惑种种烦恼相应的慧都具备邪省虑的功能，那么与一切三界诸惑相应的定也都应该能称为净虑，因为也都具备邪省虑的功能，这样的过失是非常的严重。主要是因为净虑这个词只局限在色界的范畴，没有包含到一切三界的范畴。好，这是普光的说明。那法宝怎么说明呢？染污心也能做邪省虑，也就是未净虑啊，也能够做邪省虑的话，那它本身是属于染污心啊。那染污心的省虑却能够强胜于，却能够胜过其余善心位的善的造作。染污的属性照理而言，其造作会低下于善属性的造作，不论是在身与意方面。可是 始终的染污心，因为是涉属于禁律的范畴，以等级来讲，它会比善心位要来得高，所以法宝才会以此做注解。为什么说这个是很严重的过失？因为染污心的审律竟然还强过于善乱位中、善心位中善属性的审律造作，那这是有严重的过失，与烦恼相应的审律心是不正的，却强过于善心位、善属性的审律，这怎么能说得通呢？好，那怎么去回应此问题呢？请看讲义第五页。当然还是站在有部的主张做回应。有部认为这没有严重的过失，因为要相似中方成立禁律的名称，就如同世间也说败坏无法发芽开花结果的这颗种子也称为种，一般而言种子的功能就是能够怎么样发芽开花结果才会称为种子嘛。可是世间也会将无法发芽开花结果的那一颗种子称为败种，也称为败种，所以明明它就已经丧失了种子的基本功能，却也安立种子的名称。虽然前面有加个种，有前面有加修饰词是败坏的种，但是至少还是有种的名称。这就是于相似中安立同样的名目。所以即使是染污的未禁律，为什么也能称为禁律？因为它也有相似的功能。那另外不只是世间共许的说法，接着呢又举了在契经中佛也曾经说有二禁律。那此中的二禁律如果参照回梵文，梵文确实是以不善 的字词，也就是现在玄奘大师翻成恶，但是特别要记得，此中的恶，它的属性于三性中不是不善属性，此中的恶是指染污的意思，即是指未禁律的意思，如注脚24引文的最后一行。虽然在梵文确实是以不善这个梵文字，在玄奘的翻译翻成恶，在真谛三藏的翻译是翻成恶法，同样都是翻成恶，但是此中的恶以三性而言不是不善，而是指与烦恼相应、与爱相应而称为恶禁律，相对于善禁律或者称为禁，清净的禁称为禁，而将染污禁律称为恶。好，那佛既然明说有二禁律，代表此二禁律即是指染污属性的禁律，有别于世间善的禁律，有别于无漏属性的禁律，而称为二禁律。所以确实与爱相应的禁律也能称为禁律，甚至在后文探讨禁律制的时候，尤其是在大毗婆沙论有很大的篇幅，不论是哪一家的主张，认为即使是染污禁律也具备少分的禁律制。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从讲义的21页开始，就是探讨净律支的内容。至于染污净律，在讲义的35页，染污属性的净律有没有净律支呢？那么，虽然目前俱舍论本文是说不二，那不二的意思是针对于提问者染净律中为皆有否，在四净律中属于染净律的。是否都具备所有的净律支？那答案是不二，也就是代表不是全盘的否定，不是说染净律完全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净律支。那虽然以目前俱舍论文是有列2家说法，那详细的在注脚栏中。也有引用《大毗婆沙论》卷160，从讲义的37至讲义的39页，在注脚栏中，也有罗列。大家有兴趣可以事先参阅。好，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下课前呢，在先前讲义第一页有一处没有特别点出来哈，在讲义第一页，主要是针对同页中偈颂的第3行，初具是喜乐，后见离前知，虽然相关的论文目前还没有提到。但由于出现在讲义第一页，而且在注脚三普光的注解中也有特别先提醒，初是指初净律，初净律的残支有5支啊。那由于偈颂以及对于寻视还有心理净性等词，对于寻根等词这2种，寻根视会绑在一起，所以。偈颂就省略掉寻，那等词作为净律支，这是四净律都有的，所以简略不谈。那特别要留意的是乐，在有部所主张的初净律跟第二净律的乐，如注脚三普光俱舍论记先提出，初二定的乐是清安心所。不是受心所中的乐受，只有第三净律的乐净律支，才是属于受心所中的乐受。只是特别不一样的，一般的乐受是与前5事相应，然而第三净律的乐是与第6意识相应。那因此。虽然偈颂提到后见离前知，比如说第二净律就扣除掉初净律中的是，还有喜跟乐，第三净律就接着再扣掉是跟喜，但是第三净律的乐，根据有部的正义与前2净律的乐。是截然不同的心术，是截然不同的。那相关的论文探讨与此纸本讲义的26到32会有进一步的 说明。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最后回向。